的全员第三章悔改。人怎能在主面前称义呢？罪人怎能成为义人呢？只有靠着基督，我们才能与上帝和睦，成为圣洁。但是我们怎能到基督面前来呢？现在有许多人在发这个问题，正如五旬节众人受了感动，自知有罪，就大声喊着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的回答第一句就是当悔改。此后不久又有一次，他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悔改包含着为罪痛心并离开罪的意思，但我们若没有看出罪之为罪，就不会厌弃罪，除非我们真心远离罪，我们一生的行为自然不能有真正的改变。许多人不明白悔改的真意，许多人为自己所犯的罪忧愁，且在外表上改过自新，是因为怕受犯罪所生的苦难。但照圣经的立场讲来，这并不是悔改，他们是为苦难悲哀，不是为罪孽悲哀。这样的忧愁犹如以扫看见长子的名分已经永远失掉而忧愁一样。巴兰见天使持刀立在路中，大吃一惊，怕要遭遇死亡，就承认自己的罪，但心中并未真正悔改，意念也没有改变，对罪恶更无痛恨之意。加略人犹大卖了他的主意后，未尝不大声呼喊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这种认罪乃是从犯罪者的心灵中被重大的良心谴责和惧怕刑罚的心理逼出来的。犹大想到将来必有的报应，就满心惧怕，但他心灵中没有深切的悲伤痛悔，觉得他已经出卖了无辜的神子，否认了以色列的圣者。埃及的法老遇上主降罚的时候，也承认他的罪孽，无非是想免得多受惩罚，及至灾难一停，却仍旧反抗天上的主。这些人都是为罪的结果悲哀，并非为罪孽本身而痛心。但人心依顺圣灵感化之时，他的良知就会苏醒，能够辨明上帝的律法是何等圣洁，何等深奥，为上帝治理天地的基础，那普照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真光，也来照耀他心里的隐秘，显出一切暗中包藏的各事，使他心中自知有罪。于是罪人体会到耶和华的公义，觉得自己多罪不洁，要站在监察人心的上帝面前，真是可怕。他就看出上帝的慈爱、圣洁的荣美、洁净的喜乐，他就切慕得着洁净，与上天修好，恢复往来。古时大卫王在犯罪后的祈祷，可以表明真正为罪忧伤的情形。他的悔改是诚实的，是恳切的，他并不想遮掩自己的罪孽。他的祈祷也并不是因为要想苟免那将要临到他身上的刑罚而发的，他已看出自己的罪孽是何等的深重，心灵是何等的污秽。他痛恨自己的罪孽，他祈求的不但是求主赦免，更是求主洁净他的内心。他渴望得圣洁中的喜乐，与上帝恢复和好，再得与上帝往来。以下的诗是大卫从心里说出的话，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这样的悔改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成就的，只有靠着那位升天又赐人大恩的基督才能获得。许多人误会之处就在这里，因之他们就不能接受基督所愿赐给他们的帮助。他们以为若不预先悔改，绝不能来救基督，又以为悔改能预备人得到赦罪。悔改故是赦罪之前所必须的，因为人需有真正忧愁痛悔的心，才会觉得需要救主。但罪人岂是一定要等到悔改之后才可以到耶稣面前来吗？悔改是要在救主和罪人之间成为一种障碍吗？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圣经并没有说罪人需预先悔改后才可以答应这个恩召。须知使人真心悔改的能力是出于基督的德行。彼得曾向以色列人说得很明白，他说，上帝且用右手将耶稣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除非基督的灵感动人的良心，人就不能悔改，正如我们离了基督就不能得赦罪一样。基督是一切正当意念的本源，唯有他才能将抵抗罪恶的意念栽种在人心中。凡人有切慕真理和纯洁的意念及自知有罪的感觉，都是上主的灵感动人心的证据。耶稣曾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有罪的人需要晓得基督是为世人的罪而死的救主。我们向十字架仰望上帝的羔羊时，救恩的奥秘就会展现出来。上主的恩惠于是引我们悔改，基督为罪人死，就显出一种人心所不能领悟的情爱。罪人看这样的大爱，他的心就会被软化，意念也受感动，灵性就生出忏悔。有时人在觉得背眼归向基督之前，就自愧己罪，改除一部分的恶习惯，但无论什么时候，他们立志改良，若出于诚实从善的心意，这就是基督的能力在吸引他们，有一种他们所不知觉的感化力在他们心中运行，良心遂受感动，表面的行为也就改良了。基督又引他们仰望十字架，叫他们看自己的罪所赐的主，他们的良知就领悟上帝的圣洁，所有自己一生的邪恶和心中根深蒂固的罪眼也显明出来了，他才能明白基督的公义，而慨叹说，罪是什么，竟必须这样大的牺牲才能救赎被罪所害的人呢？我们真的需要救主如此的大爱，如此的受苦，如此的自卑，才不至灭亡而得永生吗？罪人也未尝不可抵制救主的爱，拒绝基督的吸引，但他若不反抗，就必被吸引到耶稣面前。人一知道上帝救人的计划，这样的知识就要引他站在十字架下痛悔他所犯使上帝爱子受苦的罪。那在宇宙万物间运行的神意在向人心发言，使他们对于一种自己所未有之事物发生言语所不能形容的爱慕。这种渴慕之情不是世上的事物所能满足的，上帝的圣灵在劝导他们，使他们专求那唯一能赐和平安宁之物， 基督的恩惠、圣洁的喜乐。我们的救主时刻用有形及无形的方法，在那里感动、引导人心，使人离弃那不能使人满足的喜乐，就是罪恶中的喜乐，而求在他里面无穷的恩赐。上帝有话对一切突然想借世上破坏不能存水之时而解渴的人说，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你们心里爱慕比这世界所有更美之物的人，都当认识这爱慕是上帝向你心灵说话的声音。你们当求上帝赐给你们悔改的心，将无穷的慈悲与完全圣洁的基督显示于你们。上帝律法的原理，爱上帝、爱世人的原理，在救主一生为人方面已表彰无疑了。仁慈、不自私的爱心是救主生命的精华，我们必先注目于他，有他的真光照耀我们，然后才能看出自己心中的罪状。我们虽曾像古时的尼哥底母一样自鸣得意，以为一生都是行为正直、品格端方，可以不必像平常的罪人那样在上帝面前自卑，然而基督的真光照透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出自己是怎样的不洁，存心是怎样的自私，怎样反对上帝，以致一举一动都沾染污点。那时我们必知自己的义真像污秽的衣服，必知唯有基督的血才能洗去罪恶的污秽，更新我们的内心，使之像他一样。上帝的一线荣耀，基督的一毫纯洁，穿透了人的心灵，便能清清楚楚地暴露罪的每一个污点，显明人品格上所有的缺陷和弱点。不圣洁的欲望、寡信寡义的心思、不洁净的嘴唇都彰显无疑了。罪人废掉上帝律法的不忠行为也要暴露在他自己眼前，他的心就在圣灵的监察之下必大为忧伤痛苦。他一看到救主圣洁无瑕疵的品性，就不得不自怨自艾了。先知但以理见了奉差遣到他那里的一位天使四维的荣光，就惶恐不己地感觉自己的软弱和缺欠。他描写这奇景的印象说，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凡受这种影响的人，必怨恨本身的自私自利，而要借着基督的公义求得洁净的心，必与上帝的律法和基督的品性相合。保罗说，就律法上的义说，就外表的行为而论，他是无可指摘的。然而他一看出律法属灵方面的性质，他就知道自己是罪人。按着律法的字面，凭人的见解去判断他外表的行为，保罗可算是没有犯罪。但他细查圣诫的真意，按上帝的眼光看自己，他就不得不谦恭俯伏地认罪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当他认清律法属灵方面的性质时，罪恶狰狞的形状立刻就显露出来，他的自高之心就完全消融。论到罪恶，在人看来有大小轻重的不同，在上帝看来也是这样。然而有时人以为是无关紧要的小错，在上帝看来却没有一样是小罪。人的判断有偏见，不足为准，上帝权衡一切事，总是照着实情。譬如一个酒徒，人都鄙视他，说他的罪会阻止他进天国，但对那些犯骄傲、自私、贪婪等罪的人，却往往不加纠责。其实这些罪都是上帝所最憎恶的，因这些罪恰与上帝的慈性相反，与未曾犯罪的宇宙中所有无私之爱的情势相逆。现在较大之罪里的人，也许会自觉羞耻、贫乏，而需要基督之恩典，但是那骄傲的人却不觉得自己的缺少，便自闭心门， 拒绝基督和他将士所要赐人的鸿福。圣经记载那个可怜的税吏低头祷告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看自己是罪大恶极的人，别人也这样看他，但他知道自己的缺欠，带着羞愧畏罪的重担到上帝的面前来求他怜悯。他的心门开着，迎接上帝的灵来运用恩手，使他脱离罪的威权。但法利赛人那种骄傲自夸自以为意的祈祷，世俗显明他的心门是关闭着，不受圣灵感化的。因他如此远离上帝，就不能觉得自己的污秽是如何的与上帝完备的圣洁全然相反。他既不觉得缺少什么，就得不着什么。你若看出自己的罪，就不要等自己改良。如今不知有多少人以为自己善行不足，不配来救基督。但你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改良自己吗？经上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人便能行善了。须知，只有上帝能帮助我们，我们不要等候更恳切的劝勉、更好的机会和性情的改善。我们自己本不能做什么，人必须以真实的现状来救耶稣。但我们不要自欺，以为上帝大有慈爱怜悯，连拒绝他恩惠的人他也拯救。罪的真正凶恶，只有在十字架所发出来的光中才能看出。若有人说上帝是极仁慈的，所以他绝不丢弃罪人，这样的人应当眼望耶稣的十字架。因为除非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世人一定无法可以得救，更不能脱离罪孽污秽的势力，再与圣者交接，不得再享属灵的生活。基督之愿意担当一切不顺服上帝之人的罪，代替罪人受苦，也是为此。上帝圣子的慈爱、受苦以及受死，都是证明罪恶的凶暴可怕，要使人明白，世人若不全心顺服基督，必不能逃出罪的势力，没有得着更高尚生命的希望。不肯悔改的人，有时指着那些名义上的基督徒说，我的行为并不比他们差，他们也并不比我克己，并不比我谨慎，并不比我端庄，他们爱逸乐，爱纵欲，和我没有什么两样。这种说法不过是想借别人的过失做自己不尽本分的借口而已。但谁也不能借别人的罪恶与缺点来推诿自己的过失，因为上帝没有像人类一样的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榜样，他将无瑕疵的爱子给我们为模范。人既指摘一般自命为基督徒者的行为不对，自己就应当显出更好的行为与更高尚的榜样。他们对于基督徒既有这样高的标准，自己却又不照所明白的去行，罪岂不更大吗？他们明知什么是当行的，然而却不愿去行。要慎防迟延的态度，不要把丢弃罪恶和靠耶稣求洁净心灵的功夫往下拖延。千千万万人的错处就在这里，只因迟延的缘故，便自取永远的沉沦。作者不必多说人生的短促无常，但迟延着不听从圣灵恳切劝诫的声音，明知故犯的在罪中生活，迟延着不悔改，就是在罪中生活，却是极大的危险。这种危险普通人还未充分了解。无论怎样微细的罪，若放纵不改，必有使人永远沉沦的危险。我们所不能制服的，终必胜过我们，而使我们灭亡。始祖亚当夏娃自以为吃禁果是一点小事，必不至发生上帝所宣布那样可怕的结果，但这件小事就是犯了上帝永不改变的圣律，遂使人与上帝分离，开了死亡之潮的门户，让说不尽的灾祸冲进了世界。历代以来， 常有悲哀的哭声不住地从地而起，一切受造之物莫不同声叹息劳苦，这无非是世人悖逆上帝的结果，连天上也受了世人背叛上帝的影响。十字架就是一个纪念碑，显明世人犯了上帝的圣律法，必须有那种惊天动地的牺牲方可抵赎。我们却勿把犯罪看为小事。人每次犯罪，每次轻忽基督的恩典，自己都要受到影响，因为每次的犯罪能使心地刚硬，使意志衰弱，使悟性麻木，以致人不但越来越不愿服从圣灵仁慈的劝化，连要顺从之时也越来越困难了。有许多人良心受谴责之后，就安慰自己，以为在他们愿意弃邪归正之时，必能随时实行，以为虽再三轻看上帝的恩照，仍可时时受圣灵的感动。他们以为污蔑了施恩的圣灵，向撒旦那边投诚之后，一旦危机临头，仍可在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哪知事情并不这样容易。人一生的教育和经历，已如此透彻地将人品形成，到那时就难得有人再想领受基督的形象了。人的品性上虽然只有一点恶癖，心中虽然只有一股邪念，若坚持不改，则福音在他心内所有的能力终必完全失效。每次私欲的放纵都足以加强人厌弃上帝的心，硬心不信上帝或坚决不看重真理的人，无非是在那里收他自己所种的结果。全部圣经劝人不可玩乎罪恶的警告中，最可怕的话莫过于智者所罗门的话：恶人，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基督随时愿意从罪中释放我们，但他不并勉强人的意志。若是我们不住地故意犯罪，至连意志也完全倾向罪恶，不再有从罪中求解放的思想，又利益不肯接受主的恩惠，那么主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因决意弃绝主的慈爱，就自取灭亡。圣经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又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颗常为喜乐与忧愁所激动人类之心，这颗漂泊歧途的心，这个藏垢纳污欺诈百姓的心，人心一切意念动机和用意，主都知道。你当按照你现在罪迹斑斑的景况投向他，好像做事的人把心门洞开，给那位鉴察万事的主查看，并且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有许多人的信仰不过是理智上的信仰，徒有敬虔的外貌，内心却为洁净。但你的祈求应当是：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你待自己的心灵务宜真实，当恳切坚持，真有如生死关头的危险临到时一样。这是你自身与上帝之间所要解决的事，而且为永远而解决的。倘若你所有的不外乎一个假定的空望，结果必不免于死亡。当存祈祷的态度研究上帝的圣经，这圣经能在上帝的圣律和基督生平的事迹上将圣洁的大道启示于你。除了这道以外，没有人能见主。这道能使人自觉有罪，清清楚楚地显示得救之路。你当留神侧耳，有如上帝的声音在向你心灵说话。你若看出自己的罪孽是何等深重，若看出自己的真面目，切不可灰心失望。当知主所来救的就是罪人。我们不必自己设法求上帝与人和好，但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奇哉，上帝的大爱，他用慈爱循循善诱，在那里要劝服浪子的心。世上没有父母能像上帝容忍他所想要拯救之人那样容忍子女的过失，没有人能如上帝那样用慈心劝诫罪犯。从未有人发出过比上帝更慈怜的话语劝勉迷路的人。主的一切应许，一切警告，无非是他胸中所存莫可言喻之爱的流露。若撒旦来对你说你是个大罪人，那时你需向上仰望救主，讲论他的功德，你需仰望他的光，就可得着帮助。你有罪，须得承认，但对撒旦当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你也可以靠他的无比之爱而得拯救。有一次，耶稣向西门发了一个问题，说有两个欠债的人，一个欠的钱少，一个欠的钱多，主人将他们二人一起豁免，请问这两个欠户哪一个当更爱债主？西门答道，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我们本是大罪人，但基督舍了命，要叫我们能得豁免。他牺牲的大功足以献与上帝，补偿我们的过失。得豁免最多的人也必爱主最多，最贴近他的恩座，颂赞他的大慈爱与无限的牺牲。我们愈明白上帝的大爱，就愈能深知罪之为罪。我们看出上帝为救我们要垂下的链锁是何等长，明白基督替我们所牺牲的是何等的无限量，心就不得不变软，不得不痛悔罪恶。